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东木啊，东木，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哎，我们家后院的门有点坏了，好像要修一下。我都说了多少次了，你怎么跟没听到一样呢？
哎呦，我不是没听到了，你也不想想，最近教堂又是传教会改选的，又是复活八日庆活动的，又是，哎呦，我都忙得一个头两个头大了。哎哎哎，这个礼拜以内，我一定把它修好，好不好？别生气，别生气啊，乖。
如果连家里的门都修不好，还去做什么教会服务工作呢？
对啊，本来就这样子啊。可是家里的门坏了，它并不是说还不到了不堪用的程度嘛，只是小心一点就是了。
如果家里的家事啊都忙乱不堪，或是有些教友啊过度热心，放下家里的工作，一个劲儿只晓得忙教会的工作，在我看来啊都不好。
对啊，这样是不好，这样是不好，一点没错。
嗯，
你说的很有理。
嗯，
老爸，你别光听啊，你要说话呀。
我看你们好像还有下文要争的样子。这件事你们两个要警惕一下。
嗯，
免得孩子们为了是感觉到你们什么事情都不闻不问的感觉。
啊，爸爸，你是发现孩子们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形吗？
那倒没有啊，只是孩子们有时候回家，你们两个人一个都不在家。后院的门呢，就是那次喜儿愿意拉坏了，所以你们得多关心他们一下才是啊。
嗯，
哦，
看来啊，东木，如果我们没法子带孩子们一起在主日天上教堂哦，因为有时候孩子们会有他们的活动，那我们两个啊得分开来上教堂，也就是说有一个人在家看家才好，这样子啊，我们才能够跟孩子有好的沟通，才知道他们要去干什么呢。
这倒是哈，
好了，你们两个都知道就好了。来吧，开始念经吧。
啊，念经啊？不对，我们是读
经
呢。我们这个是第复活期第四主日了哈。真的过得好快啊！复活节就这样又过去四个礼拜了。
就一个月了呀。
对呀、不过好像大家都还沉浸在各种的欢愉的气氛之中啊。
说的也是、毕竟复活节啊是教会里面非常大的节日。
最大的一个节日啊、好，我们先看这个复活节第四主日的这个读经一啊，这是中途大事录里面的一段。他说，五旬节那天，伯铎和十一位宗徒站起来，高声对群众说，以色列全家应该确切知道，你们所定死的这位耶稣，天主已经立他为王，立为墨西亚了。他们听见了这些话，觉得刺心，就对伯铎和其他宗徒说，诸位仁兄，我们该做什么呢？伯铎告诉他们说，你们悔改吧，每一个人都要因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到赦免，你们还要领受圣神的恩惠，因为这恩许是为了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以及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们的上主天主所召教的人。他还说了很多别的话来做见证，并劝勉他们说，你们要拯救自己，远离这邪恶的世代。许多人接受了他的话，就都受了洗。那一天信徒增加了大约3000人。
这是读经一了。
对那读经二呢，是圣伯铎前书。他说，弟兄们，你们如果因行善而受苦，还能艰辛忍耐，这样才能讨天主欢心。你们原是为此而蒙召的，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忍受了痛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使你们追随他的足迹。他平生从来没犯过罪，从来没有说过欺骗人的话。他受辱骂，从不还口，他受虐待也不报复，只把自己交付给那公义的审判者。他身悬十字架上，亲自承担了我们的罪过， 使我们终止罪恶的生活，而度正义的生活。你们是因他的创伤才获得痊愈，你们从前好像迷途的羊，现在却被领回到了你们的灵牧和监督面前。这是今天的两段读经。那么接下来是福音的部分。
那我来念福音呢。
当然。嗯、
福音是圣若望福音。
就是，你看你就不好好念嘛。
恭读圣若望福音。那时候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不从门进入羊圈而从别处爬进去的，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给他开门，羊听他的声音，他按名字呼唤自己的羊，领他们出来。他把羊放出来以后，就走在羊的面前，羊也跟随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绝不跟陌生人，反而逃避他，因为羊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耶稣给他们讲了这个比喻，他们却不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于是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和强盗，羊没有听从他们。我就是门，谁若经过我进来，必定得救，可以进可以出，也可以找到草藏。盗贼进来，无非是为偷窃、杀害、毁灭。我来的目的，却是为使他们获得生命，而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
嗯，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三篇读经的主要内容。虽然福音部分我们在从现在开始算的3年前讨论过了，
嗯，
不过这三篇读经到底它有些什么样的连贯性，我先发表意见。因为这个
自己问自己答，
那当然这个福音的部分里面讲了说主说我就是
羊
蛋，我就是这个羊的门哈，通过我的怎样哈。那在第二读经二的时候也讲到了啊，也讲到了说你们从前好像是迷途的羊，现在被领回了。这个领回的这个意义呢，就是已经认清了主在这个地方要从这个门进去了。
嗯
啊，这是这个读经二的部分。那么在读经一的部分呢，这个我看了好久还是看不出什么来。
怎么也看不出来呢？
嗯、
你看那一天、
嗯，
信徒增加了大约3000人，
对，又多了3000多只的羊，
就回到羊站呢。
对啊，对啊，对啊，
不是都受了洗了吗？
但是这里头没有说羊这个字啊，
他不一定要讲这个字，你一看就明白了嘛。
那我们信徒就是羊嘛，就是要有这个字才行嘛。
哎呀，
老爸，你说对不对？老爸说话。
但今天这个有真的讲基督徒的精神就出来了。
嗯，
有问题我抢着说，啊，不要让人家说。
嗯，
我们现在要讲勇于发言，这就是美德。
嗯，
啊，哎，我
多么又多一项美德了。
多么又讲说他一直在找羊哎，
啊，
但是在文字里面找不到羊，那羊到哪里去了呢？羊进了迷宫了吗？
嗯，
那这次里面他没有讲羊，但是呢，他强调什么？强调说以色列全家的人应该确实知道你们所定制的耶稣天主已经立他为王，立为墨西亚了，在强调这一点。
嗯，
因为强调这一点的话呢，归顺的就很多。腓力他就讲说，你看这3000人那就是羊 啊，他没有讲出来会羊的，你看这3000多厉害啊，孔子一辈子的学生才3000个，但是每次号召进耶稣的门就3000，
而且你看啊，那一天哦，
嗯，就哪
一
天哦，
一
天呢，
对呀，
就说这发出来的讯息，
嗯
啊，能让那么多人的信赖耶稣，
所以他其实有两个重点哦，一个就是老爸刚说了啊，天主已经立他为王，立为墨西亚了，在读经一当中啊，一开始就这么说。那换句话说呢，复活期第四主日就已经告诉我们他已经复活，而且是墨西亚，嗯，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有一个很棒很棒的牧者。
嗯
嗯，
对，
啊，你看他这里面讲了一句讲福音的话，有没有？
嗯，
你看他福音里面，这个读经里面讲说，你们要拯救自己，远离了邪恶的世代，
哈，对，
那就跟福音里面所讲的那些，不按门而进来的那些邪恶的人，
就是贼呀、就是强盗啊。
不过那句话我倒有点疑问，
哪一句？
因为耶稣是说哈，就是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和强盗，那凡在我以前来的，他所指的这个来的那些人是指谁？是过去的那些先知，过去的那些就是天主派的，在耶稣之前的先遣部队吗？如果这么说他们的话，也是不公平的。
不公平，他这个多么这
真多么
不是多么，他讲得很好啊，要探讨看他指什么，
对啊，
不能够指太远，指他耶稣那个时代看得见的
啊、那些个经师啊，
那经师法利赛人进入羊帐，他是讲什么？羊帐是什么？是圣殿。这些人进圣殿的目的呢，是为了自己的表现，不是呢有正义的感呢、有为基督不为天主真正负有使命的去拯救人那种的心思，那只是为了私利。所以呢，耶稣后来不是在要进圣殿吗？
对，
因为他看到圣殿已经被污染了，
对，里面很多
而这些人就说进入羊帐的。不是牧者，是强盗，是贼。这虽然是讲的话比较这个重一点，但是的的确确，因为他的愤慨，就是说，好好的一个圣殿，一个天主的家，变成商业场所，变成你们那个掏金的地方啊，变成你们炫耀自己的地方，完全的背离了我们应该遵从天主旨意去传道的这种的主要的目标。所以他就讲说，你们注意的这些，那我来的是真正引导你们走正路的人，要切割一下。现在留言讲切割一下，那就是说以前那些呢不是真正的牧者，那要经我的门进来的，那才是应该讲跟山主沟通的，是一个正道的人。
那也就是说，在主基督他诞生以后到他开始出来传教的这三十年之间，他已经对当时的整个教会里面的状况十分了解了，了解到这些经师们，这些这个所谓的大司祭们，他们所做的事情跟远古时候的这些先知们所传下来的已经有点背道而驰，甚至于被扭曲了，所以他才会说这种话的。
因为一个好的牧者风范是什么哈？就是应该具备什么？具备爱、同情跟怜悯哈，
是，
那个是实际上来讲说，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说，哎呀，这个薄弱之马，啊，那就说马跟羊，实在讲都是在这个草原上的最受人们爱护的动物，一个是托运的，一个真的讲是维护整个生命的，那这两种动物呢，我们去看看，那中国人讲就薄弱之马。那薄弱怎么知马呢？我们只知道说他看得出这个马的
那
好坏，实际上呢，他知道马性。最近我看那部电影里面呢，他就讲到一个这个赛马的那个一个劣马，很劣的马，一种驾驭不到的。可是一个很年轻的小孩子，
摸摸他，
沟通他，把他降服了，所以他变成最年轻的骑师。这个马真的跟他配合得非常好，跑起来说很快，慢慢就成名了。这只马劣马，人家没人敢要的，结果变成跑得最快的一匹赛马。这中间后来有一次呢，人家就说为了这个赛马中间的那种竞争呢，去故意的想办法，当马跑到某个地方的时候，给他放一个那个爆炸声音，那马吓了，吓得把这马尸就是摔下来，腿摔断了。那么在马这个狂奔以后的话呢，检查的结果呢，他的一个腿啊，前面的一条腿啊，骨头也裂了。那这时候赶快去医治他。那么当这个时候医治之前，这马还赛跑，还得了名。可是对于这个是受伤的这个小孩子来讲的话，很难过，因为他看不到马的情形，他知道说没有人可以驾驭他，他就叫他的朋友，才能跟他在一起的，叫他说你代表我去教他怎么去赛马。 后来在晒完以后才去检查这个马达，发现说真腿也病了，不能再晒了。那这个拐着腿去看他的这最爱的马，摸他，安抚他。那拐着这个腿陪他去做复健，陪马怎么复健呢？在沙滩上面啊，看着海洋，让他舒缓情况。
那就是人跟马都一起做复健呢。
那复健到后来说呢，人家已经医生判断这个赛马师不能再赛马了。可是他为了这匹马的时候，我一定要让他活得有尊严。我一定要让他说，不是被人家卖去做那个是运货的那种马，
做马肉。
他不是劣马。那就说做义肢，特别的啊，
马还做义肢啊，
不是，就是这个马华师做义肢来训练马，让他把骑上去，慢慢训练，让马复健。到后来呢，真的讲拐角的马跟这个是拐角的这个是骑师，还是得到最高的荣誉。
其实这样，这个话就按照这个就是我们如果是以心对心的这种方式来讲的话，这匹烈马，他就我如果是这个马会想，你是小孩可以啊，你骑在我的背上起码比那个大人坐上去我轻了好多，我愿意接受你对我的这个训练或者是安抚啊，所以我这个到底这个马是不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了，
不知道。
但是对于最后这个马跟这个小孩子之间的这种感情啊，这种毅力跟这种坚持啊，我想也是我们很多做我们基督徒该做的事情，因为我知道有太多的基督徒还没有办法坚持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路上继续走下去，这也是蛮可惜的。就像这匹马，它本来是一个很好的马啊，那如果没有做这最后的这段复健的话，很可能他的以后的一生就像一般的马一样了。
所以他这里面的主题就还是显现出来，跟我们今天主题相互的什么爱、怜悯、同情，不是排斥。
可是他这里讲得很清楚哦，我就是羊的门，
对，
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和强盗。所以他也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经过羊的门。
对，
不是所有的门都可以进
那一定要羊的门。
对，那谁是羊的门呢？耶稣就是
羊
的
门。对，
那耶稣在他整个传道的过程当中，其实12岁跟经师讲道之后，他就没有再有记录说他去宣扬福音啊或什么，直到他30岁之后他才再出来宣扬福音。所以因此可以看得到，就是说耶稣有将近20年的准备时间。那在这时候经师法利赛人基本上是操控当时的社会。
对，
那因此当他再度出来宣讲福音的时候，他讲我就是羊的门，因为他已经从死人中复活了。
对，
而且呢也已经被立为墨西亚了，所以这时候他可以很公然的告诉所有的世人，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和强盗。
对，其实我们在读福音或者在这个其他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经常会说我就是什么，我就是什么，但是莫过于他所说的这两句话，一个就是我是羊的门，还有另外一句话就是我就是真理道路跟生命。这两句话我觉得就足以让不认识天主的人，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从这个地方能够去认识他。为什么？他所做的东西就像在第二段读经里面说的是，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忍受了痛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使你们追随他的足迹。他平生没有犯过罪，从来没有说过欺骗人的话，他受辱骂从来不还口，他受虐待从来不报复，像这些等等的内容我想就是对于他耶稣的整个行事作为的一个很真切的描写那当然归结起来就是我是羊的门，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好，羊的门我们就看羊是成群的，对不对？
对，
那群字怎么写
一个君一个羊，
一个羊就羊的君子
这样的，必定要有一个领导的人。那么进入我的门就是我的羊，整群的过来。那么领导人就是耶稣，他是君，
跟着君王
啊，他统治这些羊群一样，他带领这些羊群。所以中国字那个是必定要有一个羊，
嗯
啊，是一群，但是他必须有一个领导
者，有一头头，嗯，
必须进入他的门。
老爸，你说中国字啊，嗯，中国字好像，事实上在很久以前创字的时候啊，
都很有智慧，
就有天主的道理在里面了。
对，
无形之间你下去看真有意思，什么那个美字羊大为美哈，啊，
嗯，
那当然最近也能讨论说，哎，小羊才美呀，啊，大羊有什么美，啊？那后来人家有人在隐私方面去看，
嗯，
你看这烤全羊什么那美呀，啊，因为羊大才美呀，
啊。对啊，如果你是小羊，烤起来就只剩下骨头了，
所以就说用美的观点来看，哎，也是要羊做代表，
嗯，
哦，那跟羊相关的字呢太多了嘛，像善也是羊啊，
嗯，
对不对？以前常常跟大家讲过，是羊开始说两只手跟一个口啊，就是用你的手行羊的道，羊什么道？羊的天主的道，因为他跟着天主走嘛，
嗯，
所以羊走过的路，那我们跟着走，
嗯。
手去做他的行为，那是服从、柔顺啊、忍耐，是不是？
还要赞美啊，
不抱怨等等。那，
嗯，
那么再来呢？口里面传什么？
嗯，
基督的道，
嗯，
传福音。
其实我在大概啊，这个在中学那个阶段哈，啊，
嗯，
看了这个圣经，我会在想一个问题，我说，
嗯，
这么多动物是需要牧放的，牛啊，
嗯，
这个羊啊，
嗯，
马呀，
嗯，
或者是一些什么鹅啦，哈，
嗯，
为什么偏偏讲羊不讲牛嘞？牛不是比较大只吗，
嗯，
对不对？价值也比较多一点吗？
是。
那马也很好啊，对不对？
大象也不错。
对对对，嗯，可是大象没有人在牧放的啦，我说有人在牧放的，那他为什么单单选羊呢？
好，
哎，后来我的想法是，当时
悟出了道理吗？
我悟出的道理也不是很对的了，就是，
嗯，
最起码这个羊你再大只，我人可以抱得住你，我比较好掌控你。可是牛你就不好掌控它了，这么大，它一跑起来拖把你拖都拖死了。可是羊跑不得，你一抱住它，而且这个从远古时期看，我们人跟羊，就跟人跟狗的感情是一样的，都一直是很贴切的。家里头一定会有养个羊啊，养个牛啊，但是最被人关照的还是羊。为什么？我想它也是体积小，可是它对于牛给人的贡献，它也不见得少。所以我当初想的是这样的，后来才知道说，
你等一下，
哦，
你等一下，
嗯，
我告诉你，这其实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嗯，
因为呢，如果你去过西藏、蒙古，你其实可以发现。
嗯，
他们是基本上跟以前的以色列人蛮像的，
对，
他是游牧
的
民族啊，
赶着一大群跑，
那赶着一群东西跑，如果赶着一群牛，
嗯，
他比较难照料，
对，
啊，羊，第一个
也比较
好照料，他不管在油啦，在羊毛可以做一些使用啦，
嗯，
或者在食物上都可以照看，
嗯，
而且牛你又赶个五六只。就够呛的了，也蛮大的啊。
对，
马也是一样，但是羊呢，你弄个十至二十只的啊，
嗯，
它可以照看它几乎是一个冬天的生活，啊，不管是保暖呢，啊，
嗯，
或者是其他的需要，
嗯，
因此呢，羊对游牧民族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动物，
嗯嗯，
远胜于
牛或马。对，
那因此呢，一般游牧民族对羊对马是非常重视的。
嗯，
好。丽莎由十方面去讲是对的，嗯，为什么塞着牛吃不完怎么办？
腌起来，
有那腌那对什么好腌法？那在沙漠地带又不能冷藏，对不对？
嗯，
羊是刚好的，一家人吃一只羊啊，这，
嗯，
方面这食量上来讲，羊这个是刚好的啊，哦。第二方面呢，讲羊来讲的食啊衣住完全都要靠它嘛。
嗯嗯
嗯，那毛毡铺地毯做那个。
嗯，
帐篷
都是靠他，
嗯，
所以他的贡献实在太大了，
嗯，
啊！那除了行以外，他要能赶以外，
嗯，
对，所以我们四个条件里面，他占了三个，所以生活的必须。
嗯，
另一方面，耶稣这里要举例，要用生活例子做捷径。
嗯，
那以色列的根本就有的游牧民族一样，
对，
用这个实际例子。但我们中国文化又提升了，
嗯，
把羊的这个精神又提升了，什么归羊。羔羊跪乳，
嗯，哎，
把他孝都把他顶上去，
代表
对不对？啊，他吃奶是两个膝盖跪下来的，
嗯，
啊，没有动物是这样吃的， 所以我们中国把它懂得感恩回馈，
嗯，
啊，那种心跪下来，把它转到孝的一种动物的代表，
嗯嗯，
啊，那下去看的时候，哎，中国的文化里面对羊也是受肯定的，
嗯，
尤其是对这个所谓乳羊啊，它能够的跪乳啊，它跪比较更能够，哎，这小孩他跟人一样，还是是神出性本善的啊，做这个事情他真的要跪下来啊，
他就用跪
的。所以我们从很多的就我们这个读经一二三，读经一二跟福音里面哈，我们之所以今年就特别强调说我们要把它做一个串联，
嗯，
让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都能够知道为什么在选这三篇读经在一个主日的这个弥撒当中要把它念出来啊，哦。那么当然我在研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也非常感念说当初编这个主日弥撒经文的这位
好用心，
这些神父们，这些神职人员们，他们是对圣经熟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在这一句话里面他可以从另外多少篇的文章里面想到有类似的情节在里头哈，那真的是当然也不可能是一个人了，可能是集众人之智慧所完成的，但是这些人真的是给我们后人有了太多的方便啊，我们现在不必再去翻那一大本圣经去找了，
所以你也讲说读经一就告诉你说，
嗯，
你们必须怎么样要拯救自己，离开邪恶。
嗯，
那么这读经二就告诉我们呢，要懂得悔改。
嗯，
是因为进羊的门不是说一大群都挤就挤进来了，
对，
必须有先决的条件。
嗯，
那更重要的哈，你看啊，读经一呀，他就跟老爸说的一样，除了要悔改之外呢，而且呢，一切在远方的人啊，都是我们所要去招教的。
对，
啊，就是天主。上主天主所召教的人，所以其实可能在教会里面呢，是最不分阶级、不分种族、
对，
不分肤色，也不分语言的，
也没有贵贱的，
对，因为你看我们尤其天主教会啊，从任何一个全世界各地，我们每个主日福音的经文，从读经一、读经二，一直到整个福音，它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
对，
这个正诸于所有全世界的信仰里面，恐怕这是唯一的吧。
嗯，基本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
教廷
在这个地方，它统筹运握，让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去走啊，就比较不会乱。那么刚才你讲到说这个是召教远方的人呢，那我的理解，这个远方的人，这个远不是距离上的远，是心灵上的远，你的心灵上跟我差距越远的人，我越要去把你找回来，而不是说我在台湾我去到北极传教，倒不是这样子啊，不知道我的这个看法对还是不对。
多么这样看法也对，也要补充，实际上呢，远你必须走出去，不是关起门来跟信徒沟通，所以你看才有那么多人到非洲去传教，到中国来传教，对吧？那这些都是说到远方去啊。那到远方去的时候，真的来讲说，因为耶稣要拯救的不是他以色列以为他们的子民一样，而实际上扩大出去，全球凡是有人类的双手双脚的都是天主的子民。
也就是说，耶稣要我们拯救的，其实不是那99只他在照看的羊，而是那一只迷失的羊。所以多默讲说，不只是距离，包括心理啊。因此呢，其实传福音的时候，它是没有距离的。
对
啊，无论是你家隔壁的人也好，甚至非洲的饥民也好，那老爸刚刚讲说，我们要走出去，其实是我们要让别人在我们的身上看到你是基督徒。也就是每一位基督徒其实都有这样的责任，我们要把自己尽可能吧，我也只能讲尽可能啊，因为我们不一定是最美善的，但是尽可能让别人从你的身上看到你的美善。
尤其我们还看到很多就是他非本国籍的传教人员或者是一些传教士在外地啊，是更受到人家的一个尊崇跟敬爱啊，因为他们能够抛弃自己的温暖的家庭哈，或者是父母，然后远离他乡到他这么不习惯的一个地方来啊。尤其我从我们在我们教堂的神父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越南人，
对，
那我们经常有其他的集会的时候，会有别的教的这个朋友一起来参与的时候啊，他们在最后都会说：“哎，这神父好像不是中国人啊！”我说：“哎，对不起，他是越南，从越南的。”哎呀，他好了不起啊！你看，能把我们中国话的道理讲得这么清楚，然后所举的例子这么样的恰当，其实甚至连本国人大概都举不出这种例子，可是他能够把它举出来，讲得这么好。我说，一个是他的努力啊，再一个是真的天主很爱我们，找了这么一个人来照看我们，因为他是耶稣的分身来照顾我们这群羊的。那你们能够领受到，我们真的也很感谢。你们肯来接受这个领会啊，
嗯，
所以他们都觉得说，这种感觉是很温暖的哈，
嗯，
因为每一个神物都做到一个信念，就是全牺牲、真奉献，
对对对，
他完全的、真心的付出去，
嗯，
所以这样才能够打动人心，
嗯。
所以啊，教堂里的每一个神父啊，无论他的语言能力如何，也许你对他所讲授的福音。不一定会全盘接受，
对，
但是我都希望啊，看在所有神父全牺牲真爱人的份上，
嗯，
也让我们做耶稣门徒的我们，
嗯，
也都能够尽自己的力气去传扬福音吧。
好，今天谢谢老爸，谢谢丽莎。
老爸的话。
今天的福音啊，我们在读经课里面有一句话，大家应该特别记住一下，就是基督为你们忍受痛苦，给你们留下榜样。所以我们现在人在生活中间很多会抱怨自己的，但是呢，我们如果说基督门徒他亲身体验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啊为我们忍受了痛苦，给我们留下榜样，我们再苦也没有基督那么苦啊。所以神父最近讲了一句我就蛮感动的一句话，什么意思？他说很多人跟他抱怨烦恼这个烦恼那个，神父跟他讲说你祈祷就好了，不要烦恼了。他怎么讲？哎呀，我烦恼的都没有时间祈祷了。神父就跟他你有时间烦恼啊，没时间祈祷，我休息了。所以我们真的讲说，把烦恼交给天主，交给耶稣基督，我们多祈祷，就得到平安跟喜乐。